要喜乐，好，要喜乐，不但要喜乐，而且要怎么样？要常常喜乐哦，要常常喜乐。所以在保罗看来呢，喜乐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哦。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能同意吗？能同意吗？能哦。像刚刚在领诗歌的时候，哇，我就看领诗人唱诗歌，充满了笑容，很喜乐，好像告诉神说：“哇，谢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哦，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赞美你，好，来赞美你。”人有可能常常喜乐吗？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哦。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哦，充满紧张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常常在想，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应付每天当有的挑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哪里还能够喜乐？更不要说常常喜乐，对不对？但是保罗呢，他在腓立比书后，在这边，在整本腓立比书当中有16次提到喜乐。如果基督徒不可能常常喜乐，为什么保罗要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提醒、提醒、再提醒，我们要喜乐。那么保罗是不是教导我们用一个阿 Q 精神去面对生活的压力呢？哦，阿 Q 精神哦，就是所谓的感觉自我良好了，好像在过每一天这样一个生活。还是说，基督徒真的能够因为可以认识神，从心里面呢发出内心的一个喜乐？以至于呢，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下当中呢，都可以常常喜乐。那如何喜乐呢？有些人呢，他就用享受物质来满足哦，譬如说买一些高级的车子啊，哦，买大房子啊，吃喝玩乐，哦，找一间哦最丰富的 buffet 啊。什么都有，日式料理、海鲜啊、烤铁板烧，什么都有来满足哦。但对于物质缺乏的人来说呢，这是获得快乐的一种方法。但是呢，很多有钱的人就深深体会哦，其实物质的丰富呢，并不能使人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哦，越有钱的人烦恼越多，内心也越来越不平安了。这几天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新闻，是不是有了一个人独得了一个 Powerball， 是不是？拿了那个彩金拿到了7亿啊，是7亿美金，哦，7亿美金。当他知道他获奖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打电话给他公司说：“我再也不会去上班了。”哦，7亿美金呢，那。后来呢，因为这个消息出来了嘛，我就在网络上有看到其他的文章，他们就把历届所得到彩金的得主的后果怎么样，一个一个的看出来，哇，真的蛮惨的哦，真的蛮惨的哦。所以有时候有钱哦，并不代表他可以享受真正的一个平安跟快乐哦。但是不可否认的啦，物质的丰富的确能够使人快乐哦。但是那只是停留在一个某种程度方面哦，某种程度方面，而这种快乐呢是很短暂的哦。所以中文讲得很好，快乐，快乐，很快就没了。那也有人说过呢，全世界大家最向往居住的地方是美国，最向往居住的国家是美国。那大家想说，美国最好的州是哪里？最适合居住的州是哪里？加州哦，好，讲到这边还大家还同意哦。那加州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哪里？哦，因为我们都住在这个地方。通常我在晨曦会如果讲课讲到这里，差不多要吵架了，啊，要吵架。南加州的说洛杉矶好啊，北加州的说这边好。那不可否认的哦，圣何塞湾区这个地方是。天气是真的是蛮不错的啦，蛮不错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好了，我们住在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我用这个字，大部分的人都说好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里，有比较快乐吗？ 哦，有比较快乐吗？我记得国中要毕业的时候呢，哦，在台湾哦，国中毕学校会举办毕业旅行。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到了台湾的一个九族文化村哦。那这个地方呢，九族文化村呢，它就像一个美国的迪士尼乐园一样啦，但是规模小很多，规模小很多。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开心的那种气氛哦，国中嘛，跟同学啊，毕业旅行，那种开心的气氛呢，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哦。就想到那时候，哇，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很好啊，然后呢，怎么样？还有整个游乐园呢，到处充满了欢笑声啊，哦，然后播放着愉快的音乐啊。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哦，我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上班，一定是最快乐的事情。结果几年之后，我从国中毕业之后，慢慢长大了。在多年之后呢，我的梦想也实现了哦，在台湾花莲呢开了一间海洋公园了。我在公园里面的中餐馆，在那边工作哦。在到那个地方去工作的时候呢，一样哦，一样充满了欢笑声、愉快的音乐。然后呢，在这个海洋公园对面呢，还有一片广阔蓝蓝的大海哦，美丽的太平洋。当我工作一个月后呢，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原来去玩呐，跟去上班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哦。不是环境好，气氛佳，心里就会快乐。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们真的都很清楚，真正能够持久的喜乐呢，是必须发自内心的哦，不是因为物质啦，或者是环境啦。但是有什么途径呢，可以让我们获得真正持久、发自内心的喜乐呢？那么回到圣经哦，圣经告诉我们，常常喜乐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在第六节这边看到哦，这边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也就是说呢，保罗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的同时呢，也劝我们要。一无挂虑。如果心里充满了挂虑呢，又怎么可能喜乐？对不对？好，如果我们有一些忧虑啦，放在我们心里哦，基本上我们是很难喜乐起来的。但是呢，忧虑其实是人的天性嘛，我们人一定会有忧虑哦，我们不可能一无挂虑。好，我们会为很多事情来挂虑，譬如说，我们会为工作担心，我们为学业担心。我们为我们的婚姻担心，我们为我们的小孩子担心。哦，刚刚也讲到，即使是亿万富翁，他们也不能幸免哦。他们虽然样样都有，但他们可能怎么样，也会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为他们的健康担心哦。那保罗呢，在第六节这边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哦，这确实是一个办法哦。这，我相信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经常的借着祷告，我们也经常将我们心里的忧虑来告诉神。但是神有没有帮我们解决问题呢？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问的问题哦，我们如何能够常常喜乐？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呢在监狱里所写的一个书信哦，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呢被囚禁，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失去自由的保罗能够常常喜乐？哦，真的很不容易哦。我在晨曦会里面，帮助这些弟兄。他们都是边缘人嘛，蛮多人都去过监狱里面，啊，都会告诉我一些里面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失去，其中有一位弟兄啊，他去了蛮多监狱的， 他告诉说，他有一次去一个监狱，是他待了2天，他就受不了。那个地方是黑黑的，像囚禁室一样，没有窗户，都是黑的，很小的地方，就他一个人。他关了2天，他说他快受不了了。所以失去自由的人呢，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哦。何况呢，在这个当中要喜乐，好，要喜乐。那么，保罗他喜乐的秘诀和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四章这边四章第五节哦。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哦，大家留意这五个字，主已经近了，这是保罗他喜乐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保罗他在谈论彼此谦让的时候呢，他忽然提醒我们，主已经近了呢？原来保罗呢，他的焦点哦，你看保罗他一生，他在后面哥林多，在后面尤其在哥林多书信那边所写，他的焦点时时刻刻就是盼望着主耶稣的再来。他整个他的服事的动力就在这一方面哦，也就是说，保罗之常常喜乐呢，是因为他心里有这样一个盼望。而且是非常有确信的一个盼望，就是主将要来到，主将要来到。那么保罗鼓励我们要常常喜乐的同时呢，也鼓励我们主已经近了。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保罗有这样一个盼望，如今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盼望呢？主已经近了。因为呢，这两者呢是密切相关的吼。如果我们没有保罗心里那样的盼望，基本上呢，就不可能经历他所说的那样的喜乐。你知道人活在这世上为什么会有动机吗？因为我们有个盼望，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台语叫"失己"，就失去志向。就整个人就不知道怎么样，好像是意思就是说生活提不起劲，有点像现在忧郁症一样。哦，什么事情都没动力，吃东西没动力，然后呢，工作没动力，生活没动力，好像整个人他是健健康康的，可是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情他都不想做，因为他没有盼望，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你回想我们一生好了。我们从小这样慢慢长大，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小时候盼望我们赶快长大，因为被妈妈管得太多了。长大一点点，读了好多书，好多考试，有个盼望，希望能够再大一点点，希望去工作多好。工作的时候盼望，哇，如果能够结婚多好。结婚完之后呢，盼望如果有小孩多好。等到真正工作又盼望，如果退休多好。不管这个盼望是好或者是不好，就是因为人对将来有一个不确定性，有一个期待，所以给人呢产生一种动力去生活。好，这个不管在主里面，或者是非基督徒，都是有这样一个动力在吼。所以盼望给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吼。那么主耶稣再来呢，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哦，在新约圣经当中，基本上每一卷书都讲到主再来，主再来，哦，这很重要哦，主再来，因为如果主没有再来呢，我们所信的是怎么样，就枉然了，我们白信了，我们今天也不要聚会了，对不对？因为主不会来，我们没有什么意义哦。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吗？我们可能相信耶稣为我们诞生，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些都没有错哦。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可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相信将来的事情哦，将来的事情，为了将来的事情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所以呢，主必快来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试金石，也是我们基督徒呢。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为什么我们甘愿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要， 来，我们礼拜天要来聚会，我们要来听神的道。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对不对？主会再来，好，主会再来。我记得在几年前，不是几年前，应该也蛮久了，9年前吧。在我结婚的时候了，在我结婚之前的时候呢，要筹备嘛。那时候就我跟我太太都神学生，双方家人都没有在这里哦。结婚就简简单单的，就在基督徒会堂这边结婚了。那结婚的时候，我还邀请刘牧师来证道，刘明和牧师从台湾过来。他说："王腾不行哦，我来这边帮你证道结婚没有问题啊，可是我只有礼拜三有空。"我说："好啊，那就来吧。"所以我结婚是礼拜三的。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Scar，他是我的伴郎，他是我伴郎，他那时候还在大学念书啊，在 San Jose State 念书。他那天我结婚的时候，他流了很多汗哦，起了脚疮，匆匆忙忙的骑脚踏车过来当我的伴郎。我说："你怎么那么晚呢？"他说："我跟我同学说啊，他说我跟我老师请假，说我朋友结婚，我当伴郎，我要去参加。"他老师说："你说谎。"那有人礼拜三结婚的 那有人礼拜三结婚的哦。那在结婚之前呢，其实筹备了很多东西哦，比如说要筹备程序啦，然后呢，哦要发喜帖啦，买小礼物啊，拍结婚照啊，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两个人常常闹意见呢，哦，常常吵架。但是，一想到结婚后呢，就有一个自己的家，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属灵的伴侣，可以一起奔走天路。然后呢，将来呢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孩，那就是因为有这些盼望呢，所以在这么多琐碎的事情呢，虽然觉得辛苦啊，还是很辛苦，但是至少不觉得痛苦啊，不觉得痛苦。那我们呢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容貌哦，在那时候我们选一些自己认为好看的衣服啊，哦婚纱啦，那也请化妆师化妆啦，为了什么？就是希望我们在结婚那一天呢。我们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在教堂迎接对方，好，迎接对方。那同样的道理后，我们要迎接主的话呢，我们也必须要预备好自己。那我们要怎么样真的相信主已经近了呢？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是否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盼望呢？我们再看下面后，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忠告后。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哦，主已经近了。其实保罗提醒我们以谦让的心彼此相待，是因为呢，这个是关乎到基督徒一个见证的问题哦。谦让也带有温和、不尊敬的意思哦。那为什么保罗突然谈到谦让？可能要往上面看一下哦。这边讲到，就是在第二节、第三节，原来在腓立比这边讲说："我劝友阿典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的劝勉有两位女童工哦，一位叫友阿典和寻都基，这两位呢都是爱主、热心服事，而且都有属灵的恩赐。但是这两位同工呢，他们彼此有隔膜，有隔膜哦，所以保罗才呼吁他们要同心，好，要同心。在主与同心真的蛮重要，很重要，不是蛮重要，是非常重要哦。在晨曦会戒毒中心里面哦，我们那个地方住了不同的弟兄，那这些弟兄呢？都是来进到我们这个里面要接受帮助的嘛，要住18个月。他们呢，才能不同，文化不同，有时候语言也不同，饮食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成长背景不同。所以在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每天念圣经，要他们去实践在生活当中，所以他们就要学习呢，去爱跟他们不同的人，好，不同的人彼此接纳。所以我常常劝晨曦会的弟兄，就是说，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啊，给我们每个人真的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个性跟不同的看见哦， 是因为要丰富整个团队，哦，而不是要分化，而不是要分化团队。我们不要因为彼此的不同哦，而有一些的纷争哦。如果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配搭呢，那我们的团队肯定是很出色的哦。因为神怎么样？神喜欢我们合一嘛，哦，彼此同心，哦，彼此同心。保罗说：“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彼此谦让的心至关重要。如果众人看不到基督徒谦让的心呢，所看到都是纷争，那其他人为什么要相信呢？就好像来接受，我刚用一样的例子哦，来晨曦会接受帮助的弟兄，他知道这边是讲的福音戒毒。”哦，是因为基督教一个信仰来帮助他。当他来到这个之后呢，发现这里面呢，看到在这个之前待的弟兄都没有什么好好的一些生活见证，也没什么改啊，也没什么变啊，好像跟他们以前在吸毒的生活习惯都差不多。你想，他会愿意在里面待吗？他会有这样一个盼望说，哦，原来福音戒毒真的能够帮助我吗？我真的需要信这位耶稣吗？他们来这边这么久都这样子一样，所以在教会当中呢，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如果当未信主人来到教会里面看到的情况是不合，或者是在很多事上是没有见证的，其实呢，他们就对真理也保持一个保留的一种态度哦。反而如果看到在教会里面大家同心呢，其实呢，他们就对真理会开放哦。而且呢，他们就会愿意有这样的心，能够来接受这个神哦，这位神。所以盼望呢，带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好，很大的动力。回到刚刚哦，刚刚我们讲到盼望，这个盼望呢，必然呢会改变我们生命的目标和生活方式。刚刚讲到彼此谦让，为什么要彼此谦让？因为我们有个盼望，主要再来，所以我们要和睦。我在神学院呢，有一个同学，我那时候我在跟他，他们全家是从马来西亚呢，然后搬到美国来念书的哦。他跟我说，当时他特别的兴奋呢，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好，他说因为再过不久就要到美国来了，来念书，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我可以来美国啊，有尝试一个新的事物啊，开拓他新的一个理想啊，所以呢，他就将怎么样？他将自己的房子啊、摩托车啊、自行车、音响系统啊、家具等等呢，就很便宜的卖出去哦，卖给他认识的人啊，或者是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一点呢都不感到心疼，因为为什么？他一想到要出国呢？就不在乎这小小的一个损失哦。他有一个瑞士表，他跟我说他有一个瑞士表，他舍不得带，很宝贵哦。但是他为了要来，他来到美国呢，就打算要将这个表卖掉。我同学他有一个好朋友呢，他表示要买表，但是呢，必须要先带回去给他们家人看一看。好，于是呢，我那同学也想说，好了，没问题啊，好朋友嘛，就拿给他。结果呢，直到我同学离开马来西亚的那一天呢，他再也没见过这位朋友，再也没见过。我这位同学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说什么东西？他说我真的一点都没有伤心或难过。我说你啊，发烧了吗？他说真的没有，他说因为他整个注意力呢都来到美国，都注意力，我要怎么样到一个新的环境，我要怎么样享受我新的人生，所以呢，他就不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哦。我想我应该再等等看看他什么时候会再搬家哦。那么地上短暂的盼望呢，已经带给人这么大一个动力，何况天上的盼望呢？哦，天上的盼望。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已经尽了，除了追求彼此谦让，你还会做些什么呢？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的5到6节哦，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告诉我们呢，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哦，哦，不要忧虑哦，不要忧虑，因为忧虑呢会侵蚀我们的喜乐哦。非基督徒呢，他们天天为家庭啊、为工作啦、为学业、为健康等问题忧虑，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今生就是他们唯一的盼望嘛。那他们不将这个盼望放在今生，放在哪里？那我们呢？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主必再来，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来生的盼望。虽然我们活在今生，我们仍然要生活，但是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哦，我们在永恒。但是人毕竟是人，基督徒还是会软弱的时候哦。那保罗知道人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忧虑。有时候我们可能呢不会为自己的事情忧虑，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想到父母的需要，哦，像我们的父母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可能他们的需要，哦，孩子将来的一切等等。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为我们的东西有忧虑，可是我们为我们的父母跟小孩子有忧虑哦。那么这些一切呢，都会影响我们侍奉主的一个心哦。那保罗给我们什么样一个忠告？这边说后第6节、第7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其实保罗在教导我们怎么样，不要为自己的事情挣扎，哦，不要为自己的事情挣扎。当放下一切呢，来亲近神。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了很多事情忧虑哦，那么强烈的忧虑呢，会使得我们怎么样？我们更混乱。哦，它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能够控制局面哦，反而呢，怎么样会开始这样怨天尤人啊，抱怨东啊，抱怨西啊等等。那这些反应其实是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哦。那这边告诉我说，是不是我们把新的忧虑、困难和需要告诉神，一切的问题就会解决呢？也就是说，我们祷告将这些困难，神就会帮我们解决呢？其实并不是哦。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哦，神所赐人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罗没有说我们求什么神都答应哦，保罗并没有这样说哦。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注意，保罗是说神会赐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如果神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难依然存在，我们怎么可能一无挂虑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可以这样理解哦，就是说神并不是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是拿走我们的困难，或者是变更我们的环境，而是呢，改变我们的心态，好，改变我们的心态。不知道多久以前哦，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段用手机拍下了一个影片哦。这个影片呢，它的地点呢是在一个地铁的一个车厢里面。那在这一天呢，一如往常，是个繁忙而且忙碌的一天哦，拥挤的一天。尤其呢是在接近傍晚的一个下班的时候，那在一个车厢里面呢，坐满了人群哦。无论是学生或者是上班族，你可以从影片当中的看到他们脸上呢都带着一个很疲倦的一个这个脸孔。 然后大家都希望呢，能够趁这段时间呢，在车厢里面呢，好好的休息，喘一口气。在这车厢里面呢，有一位40岁左右的男士，他带着两个小孩子。这两个小孩子呢，一位大约9岁吧，那另外一位大约7岁。影片当中呢，这两个小孩子呢，在车厢里面嚎啕大哭啊，嚎啕大哭。那这位男士呢，他面有难色的，很努力的想要安慰这两个小孩子，但是却不成功，却不成功。那车厢内其他的乘客呢，慢慢呢失去了耐心哦。那大部分人都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最后有一位乘客，他实在忍不住了哦，他忍不住，他跟这个男士埋怨的说：“他说，先生，我想你对小孩子教育出了问题。好，我希望呢，你让这两个小孩子呢，能够马上停止哭泣。”因为他们的哭闹呢，已经影响到车厢内其他的乘客哦。这位男士呢，他不好意思，他非常不好意思的连忙道歉哦。他就解释说：“他说我是这两位小孩子的舅舅，那我的姐姐呢，也就是小孩子的妈妈，她在2天前呢，因为车祸过世了。小孩呢，很想念妈妈。”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如何能够安慰他们。这句话一讲完之后呢，车厢内一片安静。唯一不同的是，两个小孩子还在哭，哭声依旧。但是呢，乘客们的表情呢，似乎放下刚刚紧张的情绪哦。接下来呢，就有几位乘客呢，纷纷走到小孩子的旁边，不知道是要陪他玩呢，还是要鼓励他呢，还是要安慰他？那另外呢，还有呢，几位乘客呢，走到这个舅舅的旁边，给他一个拥抱。很多时候，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人的心境是可以改变的哦。小孩子有没有停止哭泣？没有。一样哭哭闹闹的，但为什么这些乘客，为什么起初他不能接受，但后来却起了怜悯之心呢？因为他们知道小孩子哭泣的真正的原因嘛，哦，他们知道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艰巨的困难啊、问题啦，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并不能越过，我们觉得我们不能理解。或许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哦，来到神面前，将我们心里的担心呢、烦恼呢，通通交给神。为什么？并且信任他，交给神，并且信任他。因为呢，神他知道每件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好，包括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包括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是保罗啦，保罗我们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哦。他的生平呢，遇到不少的困难。哦，就刚刚所说的，他写腓立比书，他正在罗马做囚犯哦。甚至保罗他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都是我们现今呢无法去体会的哦。但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当中看到，他常常他的文字当中流露出喜乐的文笔啊，喜乐的文笔，是因为呢，他有这样一个盼望。盼望主耶稣的再来哦，主耶稣的再来。在8节到第9节这边继续说哦，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愿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边讲到说，当我们知道主已经近的时候呢，我们当如何预备好自己？保罗这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建议哦，是什么？要常常思念 美善的事，思念，要常常去思想。哦，思念就是有思想啊，有计算，有考虑的意思。为什么思想那么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很不专心，常常喜欢跟旁边人讲话。有一次当作文老师改回来的时候呢，在有两个字，他画了一个红色的圈圈哦，红茶，红茶，红圈圈。我就搞不懂，我就看一下，我看一下这句这个红茶这两个字，我看看它的上文，看看这个红茶的下文。哎，我觉得这句子很不通顺啊，为什么我会写这个红茶这两个字？但是看看这个笔记是我写的啊，真的是我写的。后来仔细想一想哦，原来那个时候呢，下课时间呐，我叫我旁边的人帮我去买红茶，顺手就在作文部写了红茶两个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时候有这样一个经验过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思想想什么，会带给我们行动做出什么东西，只是有时候呢，我们并不晓得哦。所以保罗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多思想，特别是思想一些美善的事情哦，属天的事情哦。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我念给你们听哦。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重视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思想天上的事情呢？有几方面教导哦。第一个，圣经。好，我们要多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所教导的也都是美善的哦，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读圣经，而且不但是读，我们要去思想，好，去思想。思想是帮助我们将圣经的话语活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活出在我们生活当中。那圣经呢，也使我们远离罪。好，圣经使我们远离罪，罪使我们远离圣经。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哦。第二个，主耶稣和忠心跟从他们的仆人，我们要效法他们的生命哦。所以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前的使徒保罗，或者是现今当中那些爱主的传道人哦，他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一个真善美的一种表现哦，一种表现。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呢，教导我们神的旨意。我们必须细心的观察，好，留心效法他们的榜样哦。所以保罗刚刚在这个经文后面也说，你们要效法我，我们要效法我。第三呢，是要过滤我们每天所见所闻。哦，无论是新闻媒体如报纸啦、杂志啦，或者我们所接触的人，现在大家都不看报纸，也不看杂志了，现在大家都是手机，手机现在有真的太多太多的新闻哦。这些新闻呢，资讯真的太多，是不是都是对的？是不是都是有益处的？其实我们要去过滤哦，我们要去过滤它。那或者是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要过滤哦。凡是美善的事情呢，我们都当铭记在心，因为呢，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要忘记呢所见所闻的恶，但任何值得称赞的事情呢，我们都要留心去听。哦，这是帮助我们，哦，有一个美善的一个心智，哦，使我们思想啊、意念啊变得纯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追求这一切美善的事呢，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个盼望哦。这个盼望，他无时无刻的催促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知道主要再来了，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应该要预备好自己，然后来迎接主的再来。在这个世上呢的生活，虽然我们有短暂，虽然我们有忧虑、有难过，但是我们有盼望。我们对明天有盼望，就像刚刚那首诗歌哦。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呢？我知道，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所盼望的呢，是一位不能朽坏、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是永和真实的神。所以呢，我盼望后我们每一天呢，都能够带着这个盼望的心智，来享受神给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在每早晨都是新的，在圣经上当中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眼睛一醒来，就是一个不同的一天，是神所赐给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一个新的一天。好，让我们存着有这样的盼望的切据，好，来迎接主耶稣的到来。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您啊，借着腓立比书，你爱的使徒保罗啊，在这边的一个教导，是吧？保罗真的在他一生当中立定心志，传扬神的福音，而他看到了是因为主再来的一个盼望，是吧？盼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何等的一个重要，是吧？求你自己也将这样一个盼望放在我们心中，因着我们有这样一个来自对主的一个盼望，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忧虑，以至于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保持谦让，是吧？也真的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凡事的警醒，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你的到来。谢谢主，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父，也谢谢您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主要带领着我们，主要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的确据。谢谢主，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